今天来看《失司记》第一章。摩西五经是解开历史书卷的钥匙啊。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想摩西五经是你所不能避开的。如果不能正确的理解摩西五经，就无法解开从约书亚记之后一直到马拉基书以色列长长的历史的书卷。我相信在约书亚记你可以注意到，约书亚是顺服的，他的顺服带来了得胜的结果，不单可以征服迦南人得到他们的土地，也在迦南地享受了一定程度的安息。那么在失司记你可以看到另一番的景象，我们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约书亚记是顺服书卷的代表，那么失司记就是悖逆书卷的代表。而这个根源取决于申命记，如果他们顺服神的律法，他们在这个约里面就享受祝福；如果悖逆违背律法，他们所享受的是混乱。因此在失司记你就可以看到，不顺服上帝的律法所带来的不是得胜，不是自由，也不是顺利，而是以色列群体的混乱，以及其他的外族对以色列人的攻击和奴役。因此圣经任何一个书卷它都不是独立的，每一卷书卷和上一卷或者和下一卷或者和同一类的书信或者和整体的旧约或者新约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那么在失司记你可以看到悖约的结果，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境况是每况愈下。第一章第一节的上半句告诉我们约书亚死后，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约书亚顺服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在攻打迦南的城或者制服迦南人赶进迦南人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得胜的，因为他顺服上帝。但是自从约书亚死后，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将近持续350年。而约书亚死了和最后一章的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或者是说每一个人都按自己认为对的看为对的去做，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从胜利到失败，从充满得胜到悲惨，几乎都是每况愈下的。因此第一章的上半句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没有了英明的领袖，没有了上帝所呼召的领袖，那么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境况和真实的灵性就显明出来。在长达350年的信仰生活当中，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糟。在第一章你可以看到犹大支派还求问上帝上去攻打未得的那些迦南地，可是到了最后一章，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彼此残杀啊，兄弟支派不是相爱，而是残杀，混乱不堪，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那我们知道约书亚他不单带领以色列人让每个支派分得土地，而且每一个家庭也分得土地，而且约书亚在临终之前还告诉以色列人如何才能够在迦南地享受长久的安息，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因此在约书亚记有两个重点，就是为以色列支派甚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分得产业拥有土地，另外也告诫他们要侍奉耶和华。而且约书亚也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你们呢？你们应当怎么做？他们也说，我们也侍奉耶和华。如何在迦南地能够享受安息？如何能够守住产业？唯一的方法是什么？顺服神的律法。顺服神的律法就有安息，违背上帝的律法就失去安息。我想对安息这个用语，我们都对它有一定的理解。到底什么是安息？比较肤浅的人认为安息就是休息休息啊，来到教会每个主日睡上一觉就得到安息了啊。他的理由是来到教会安息，魔鬼不会攻击啊。你错了，魔鬼一定会在你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来攻击你啊。我们总认为安息是休息，其实安息在圣经不是休息，安息是讲到在神里面的自由。一个有自由的人，他就有喜乐，他就有满足，他就有秩序，他没有缺乏，他没有焦虑，他没有不安。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被埃及的法老所奴役，不单身体没有自由，他们的宗教信仰没有自由，心灵也没有自由，他们是工作的奴隶，他们在爱人的层面上依然没有自由，所以赐下律法。因此在出埃及记20章赐下律法，是让他们在爱神上拥有自由，在爱人的上面也拥有自由。但是被一个被奴役的民族，他们在埃及地失去了自由。失去自由的人，他的心灵，他的身体是不可能快乐，是不可能满足的。我们要知道疫情之后，中国的这种的心理疾病、抑郁症不断的在往上攀升，而且还在持续的高升啊。当人的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身体也不会好的。就好像当你因为生气无法吃饭入睡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是不佳的。所以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埃及地是没有自由，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享受安息，而且神告诉他们，在迦南地要遵行他的律法，不要与迦南人通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完全赶出去。那摩西这样小谕，约书亚也这样告诫，才能在迦南地来获得安息。他们已经在安息之地，他们已经在迦南地获得了产业，这个安息能不能持久，在于他们是不是信靠上帝的应许，遵行上帝的律法，继续的把余剩的迦南人全部赶除殆尽。这个不是屠杀，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这个不是抢夺土地。我相信当巴以冲突的新闻一旦上了热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以色列人是抢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其实忘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被称为土地神学。没有一寸土地不属于上帝，上帝可以把每一寸土地赏赐给他要赏赐的人。如果当那一群人不能在那边土地去按照上帝所给他的职分好好的经营那边土地的时候，神就有权收回，收回的方式可能是瘟疫，可能是降下火来，有可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收回土地，审判那地的人。因此这个不是抢夺，这个不是屠杀，是上帝让一群他所呼召的人把另一群败坏的人进行审判，把他们赶出去，上帝把他的土地赏赐给以色列人。那个就是应许之地，那个是安息之地。如何在这个土地上能够长久的生存，享受上帝的赐予这样的福气呢？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今天不是寻找安息之地，我们是在安息的主里面与他联合。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已经享受了安息，这个安息就意味着魔鬼不能够再奴役我们，罪不能再做我们的王，死也不能够再永远的统治我们，我们就享受了安息。但是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魔鬼的权势 罪作王的那个事实，死的锁链被斩断，不代表这个人完全在主里享受了安息。如果想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彻底的安息，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的信靠他，来遵行他的话语。我们会抱怨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们会抱怨婚姻太糟了，我们会抱怨经济现在太差了，导致我们无法有生意可做，导致工作很差，导致我们的薪水在不断的降薪，导致我们选择再就业是很难的。其实这些本身都是外在的，真正的安息是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依然在主里享受自由，没有恐惧，没有担忧。过去有两个画家，他们进行比赛，比赛的主题就是谁能够来表达风平浪静。第一位画家就画的微风，然后水面是平静的，然后鸟儿在枝头上停留，来表达风平浪静。而另一位画家就把这个水面画的有了浪头，然后树被风吹的摇摆，鸟窝也摇摇欲坠，但是那个鸟就在鸟窝当中趴着。因此你就可以看到，两个画家哪一个更能够表达风平浪静呢？我想肯定是第二幅画。纵然天气很糟，纵然它的这个鸟巢摇摇欲坠，但是不影响它在它的这个小的窝里面来享受它的宁静。我们认为安息就是问题都解决了，如果问题都解决了，那真的恭喜你，你已经不在地上受苦了，你已经到天国了。因为到天国问题都解决了，那里才有终究的安息。可是在地上我们不可能享受终究的安息，但是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不断的顺服他的话去享受安息。所以当恐惧感抓住你的时候，你是一个没有安息的人。所以你每一天担心患得患失，你每一天杞人忧天来过这样的生活，你走路担心楼上有人跳楼把你砸死，你买吃的买喝的，你真的担心这也会带来癌症，但这个不得不担心，特别是中国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食品是没有安全的，就连印度的癌症率都比我们中国要少啊，这个不是商贩的问题啊，全世界商贩都是一个德行，那为什么我们的食品那么大的问题出现？这个是政府的问题，这个不是商贩的问题。那你开车你担心我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因为会出事故的，你还得出一趟门，你担心的要死，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恐惧感就抓住了你。你每一天看你老公，希望老公多活一段时间，希望老公的工作能够更好一点，多挣一点钱，他如果死了我该怎么办？所以有恐惧感的人每一天都是患得患失，每一天都在想，如果他不行了我该怎么办，如果出了意外我该怎么办。所以恐惧感抓住一个人的时候，他在主里的安息已经没有了，他已经忘记一个事实，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的权势，他已经忘记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已经把罪是王的事实的宝座完全给击垮了，他忘记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已经斩断了死亡的锁链，他忘记一个事实，耶稣是整个宇宙的主。所以我们已经在主里有了安息，但却没有享受安息的事实。所以约书亚死后，其实这句话也意味着能够享受安息的以色列人将要失去那个安息。在安息之地的人没有安息，拥有安息主的人却没有安息，这个不是痛苦的事情。 因此这句话暗示告诉我们，约书亚在未死之前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按照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分地，他也按上帝的吩咐嘱咐以色列人，如果想长久享受安息，顺服上帝的话，把迦南人赶尽杀绝，不与他们通婚，不效法他们，不敬拜他们的偶像，能够长久享受安息的。可是摩西也晓谕，约书亚也嘱咐，那么350年的以色列的信仰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有安息的时候是很少的时刻，更多时候是没有安息的，而没有安息是因为离弃了上帝的话语。我相信很多人不断地找原因，我的生活为什么那么糟，我为什么不能够有自由有秩序，其实就唯一的一点是不顺服神的律法，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找呢？你说我的配偶实在是不争气，没有希望，如果你足够爱你的配偶，你也能够享受安息，如果你足够顺服你的配偶，你也能够享受安息。你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家庭，你也在教会看到很多的家庭，有些家人过得很幸福，他们的幸福不是因为这个男人有本事，而是那个妻子总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他们的家庭过得很幸福。所以真正的安息不是那个问题被解决了，而是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总是找问题，我们是发现问题的发明家，我们不断地找出各种问题的所在，但是却终究解决不了问题。而顺服上帝的话才是享受安息的根本。我们看到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在面对迦南城强大的时候，他们说要相信神，神已经把那地交给了我们，他们那个时间是安息的，是自由的，他们没有被恐惧，没有被高大的城墙威猛的迦南人所吓住，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是享受安息的人。所以享受安息不是问题都被解决了吗？享受安息是在困境当中，是在艰难当中，在贫穷当中，在暂时的黑暗里面，在逼迫的患难中，依然相信我的主已经战胜了一切，他已经胜过天上地上掌权的，全部都胜过了，我有什么可以担忧的，有什么得以恐惧的。我一直非常奇怪，一旦有一个地方有人受到逼迫，有人就可以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们状况怎么样，然后就告诉我我们这里如何如何如何啊，然后就告诉我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非常反感这样的人，他自己害怕还要把害怕再带给别人，他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号。圣经说要温顺像鸽子，灵巧像蛇，他们没有灵巧，他们直接变成了蛇，每一天活在恐惧和担忧当中，他们每一天都心惊胆战地过信仰生活，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信主那一刻起他们就要背起十字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当信主那一刻将要为义受逼迫时刻准备。当你看到每次你路过这个地铁口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消防楼会写着不是禁止抽烟时刻准备着，他们不知道牺牲之后去哪里，他们都时刻准备着，我们知道死的去哪里都没有时刻准备，而时刻准备着如何变成蛇跑得更快。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是没有安息的，其实忘记了背后拯救我们的主。以色列人最终不顺从上帝的话，根本原因是在哪里？是忘记了耶和华是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那位耶和华，忘记了上帝的拯救之恩，才不会顺从上帝的话语的。不是因为单单顺服， 而是因为忘记了上帝的拯救之恩，就失去对神的顺服。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至少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他们还在求问神，那神也晓谕他们，犹大先上去。那么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之派是勇敢的，但同时可以看到犹大之派有一点不顺服。这点不顺是让他一个支派先上去，然后他跟他的哥哥说，西面，请你同我一起去征战。在第一章你反复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就是对上帝的顺服不够彻底，三心二意啊，做事情总是留下一个小的尾巴啊，总是留尾巴，好像你给让孩子做一件事情，孩子总是把这件事情做不好，留下一个小尾巴，对吧？哎，就是问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留下一点点小的问题啊，这叫留下尾巴。所以第一章反复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则，出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顺服总是不够彻底，总是留下一个尾巴，他们的形式三心二意，他们没有全部性的顺服。从三节到第七节你也可以看到犹大支派的得胜啊，是得胜了，对当时的一位王叫亚多尼比色、进行了审判，他也说现在神按我所行的报应我了。到了十一节和十五节记载了迦勒，为什么记载迦勒？提到迦勒我想不陌生，我们就有好几个叫迦勒的这个迦勒这个名字好啊，有信心的人，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信心的典范，信心的缩影。这个时间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他继续征战的心并没有减少。把这个小的叙事放在这里，可能形成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年老的迦勒依然是有征战的心，而且他也说谁能够攻打基利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你会想到中国古装剧里面有比武招亲，对吧？但这个比武招亲和中国那个比武招亲不一样哈，这个是他想把他的女儿交给有信心的人。谁如果有信心信靠神的应许去攻取那个余剩的未得之地，他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他，他也能娶他的女儿。哇，这个父亲太伟大了啊！在摩西五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约书亚信心的巅峰。十个探子对神是不信的，而是两个人对上帝的应许坚信到底。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他依然坚信，而且要把他的女儿交给一个有信心的人，交给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所以把他这个叙事放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迦勒是以色列群体的信心的一个缩影，是信心的典范。无论在任何时候对上帝的信靠都是不能够减少的，因为人很少能够对上帝的信心保持一贯的忠诚，人信心会发生变化的。你看没结婚的你可能一腔火热 对吧？啊，要死要活的奉献给上帝，愿为上帝去任何地方。啊，结了婚之后，你还那样吗？有了孩子，你还那样吗？到了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你还这样吗？你的信心马上会破产的，马上会破产的。拥有的越多，信心的挑战越大；拥有的越少，信心的挑战是越小的。啊，如果你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奉献给上帝，那是容易的，也是全部的。但你结婚之后有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工作非常不错，收入很乐观，再想奉献给上帝，我想是很难的，你很难舍下你的所有。所以拥有越多的时候舍下是特别难的，拥有少的时候舍下是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顾虑比较少啊，那个不叫盲目也是真的，但是那个时间舍下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顾虑少，他思考的少。十六节一直在描述啊，犹大又和另一个支派便敏支派依然是获得胜利的。那么从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景象，都是获胜的，而且每一场战役都是得胜的，不是失败的啊。我们看到美好的前景，我们认为将来要好得不得了。但是到十九节啊，十九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十九节好像忽然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犹大支派也赶出了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成功了一半，得胜了一半，还有一部分或者一个小尾巴没有得胜，哇，这个经文就埋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后面你们看到很多支派都没有赶出迦南人，他们不是不能，他们是不肯。那犹大支派为什么不能呢？其实原因是因为不信。我想他们应该熟悉上帝救赎历史，他们应该经过上帝用红海的水将罗马的将埃及的这个追兵全部埋葬在红海之下，是上帝行了大的奇事。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就不能。那这里铁车指什么？我们谈到铁车会想到啊，铁车还不容易去赶除吗？按照当时来看，铁车是不容易赶除的。而经过考古发现，当时能够冶炼钢铁的那个族人叫赫梯人，而赫梯人最早生活在两河流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后来这个赫梯人他们就掌握了冶炼这个铁的这种技术。他们如何发现的？他们在地中海一带发现那里有强烈的海风，又发现那里有很多铁的矿石，他们就利用地中海强而有力那个海风，还有当地那些铁的矿石，来用风吹动鼓风机，可以使那个温度达到900到1100度，就可以从铁矿石里面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铁。那当时拥有铁器就等于掌握了当时那个世界的高科技，他们不单有了这种铁器，而且还打造了这个铁车。那一个铁车上面至少可以坐三个人啊，然后前面套上马匹，可以战无不胜。当时的赫梯人可以是军事强国，虽然是军事强国，最后也灭亡了。那这些赫梯人就一部分他们就住在迦南地，所以这个铁车的这种技术一直掌握在赫梯人手里。拥有铁车的族群几乎战无不胜的，虽然在失世纪或者在后面的撒母耳上下都可以看到，拥有铁车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战争的胜算可以达到99%， 没有铁车和他们去对比的话，或者去征战的话，失败的几率是99%。那犹大支派不能够赶出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武力的强大，他们掌握了先进的武器或者当时古代的装甲车，不是因为这些，而因为对上帝的不信，所以就不能赶出铁车，不能赶出铁车就不能享受安息。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非常顽固强悍的罪在我们生命当中住了下来，这些罪很难把它根除的，这些罪可能很多年，可能很久，可能很深，一直没有把它赶出去。我说赶出不是你像灵派一样把罪写到纸上用打火机点着一烧罪就结束了，并不是，而是保罗讲的要攻克己身，要致死罪，就不给那个罪留下机会。我想你应该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有一种罪是顽固的，这种罪是长久的，在你的生命中已经建造了一个堡垒，到现在都没有根除啊，为什么不想把它赶出去？为什么留下它？其实你也知道你没有安息，其实你也知道在这种痛苦当中使你很纠结，你反复在罪的赦免当中和罪的捆绑当中不得自由，但是你还是没有把它赶出去。因为说赶出这个罪太难了，你说这个是无可救药的，你说我就不爱学习，你说我就不想那么去做，这都已经很多年了，那这些罪好像铁车一样，你无法胜过它。其实根本原因是对神的不信靠，对神的不信靠，不肯信服上帝的话语，你是可以把它赶出去的，因为罪已经不再做你的王了。就好像迦南地的主要的那些王已经被赶尽杀绝了，只剩下一些小的土地，一些小的王，他们成不了气候，但是这些小的王，这些小的未得之地，他们后来慢慢的把整个的以色列群体给吞噬掉。耶稣的死已经告诉我们，魔鬼的掌权已经被粉碎，罪作王的事实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罪恶是不能够胜过的。罗马书告诉我们，义做了我们的王，主做了我们的王，不再是魔鬼，不再是罪，而是主已经做了我们的王。因此可以看到犹大支派的得胜是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没有得胜，他们不能够赶出去。在后面27节你可以看到不断的去重复各个支派他们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底，没有顺服到底，就是没有赶出去余剩的那些迦南人。为什么没有赶出？我想原因有很多。在马拿西支派没有赶出是因为迦南人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后来他们强盛了，就使用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他们执意要住在那里不敢出，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他们愿意获得这些劳动力做他们的苦工。29节以法莲也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扔住在基色，原因为什么没有说明白啊，圣经没有提太清楚。那西布伦为什么没有赶出呢？哎，这些迦南人扔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成了劳动力，能够服侍他们，减轻他们的这个劳动啊，或者耕种都有可能性。那么31节，亚舍也没有赶出， 迦南人依然住在他们中间。那三十三节，拿弗他利也没有赶出，迦南人也成了服苦的人。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迫单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这个更惨啊！结果得胜的人却被迦南人，却被这个其中的亚摩利人强迫，你不能从山地上下来啊！平原是我们的，你不能到平原，你就住在山地就可以了。所以看到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对待迦南人的事情上是没有进行权力的赶出，也意味着对上帝没有全然绝对的顺服。为什么没有赶出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懒惰或懦弱，不想花费力气完成征服啊，因为他们有了土地，分得产业了，可以安居乐业了啊，上帝应许成真了，何必再努力呢？啊，何必再付出呢？何必再征战呢？征战就有死亡，征战就有可能要离开家庭，征战可能就要流血，啊，何必呢？我们就享受这个生活就可以了吧？啊，这不是很多人的现状吗？只要生活过得舒适，就不再去制服罪了，啊，只要生活过得差不多了，信仰生活就不重要了吗？只要生活可以了，啊，那就没有必要再努力追求信仰了啊。很多的基督徒呢，大部分就这个样子，只要生活如意了啊，信仰就是一个点缀而已。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贪婪，迦南人的劳动力啊减轻了他们平时的重担，所以他们乐意让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不用劳动啊，不用付出更多的辛劳就可以拥有收成，这个是多么好的事情，这是便宜啊！他们贪婪留迦南人在中间居住。那另外以色列人并没有惧怕憎恶偶像的崇拜，在摩西五经你可以看到神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以生命记反复的强调，到那地之后不要效法他们敬拜偶像，不要与他们通婚。为什么？防止他们被迦南的宗教文化所同化。以色列认为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啊，我们有上帝的保守啊，那就没有住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关系。其实里面没有恨恶罪的心，没有对偶像的憎恶之心，就留他们在中间，给了偶像在他们中间传播的可乘之机。最后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以色列人和四十年前他们的父辈不能进入迦南的原因是一样的，不相信神的能力，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的话语，本来是优势的结果变成了劣势，本来可以享受自由的结果却掉在更大的沼泽地当中。他们真的不能赶出吗？他们是可以赶出的，能赶出不去赶出根本原因是不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像以色列人这样的信仰生活状态，我们总是说我不能够饶恕这个人啊，我不能够去读书呀，啊，我不能够和他说实话呀，我不能去宽容他呀，总是不能啊，各种不能，哎呀，我无法胜过这个罪。其实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不能，而是不肯。基督徒不是不能战胜罪，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罪的，可以把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可以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认为的不能的根本原因是不肯，因为制服罪就需要殷勤不懒惰，制服罪就不能来贪婪的自我享受，就是要付代价，而不是不能治死罪，不是不能制服罪，不是不能把罪践踏在脚下，而是不肯。不肯的背后就是对自己的自爱。以色列人他们有上帝的应许，他们有上帝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拥有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行过各样奇事的事件对他们的灵性的激励，他们依然是不肯。这个不肯是对上帝的不顺从，这个不肯是对自己的自爱。所以你想想，信仰生活很多的问题绝对不是不能，而是不肯。主日难道不能来早吗？其实不是不能，是不肯早起半个小时，对吧？啊，有哪一个人是不能的？你说我就是不能啊！我明天送一张去青岛旅游的票，你一点都能起来，免费的旅游，你一定可以起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不能啊，而是因为不肯，不是吗？因为我就是读不了圣经啊，我以前一章也读不了啊，难道是不能吗？不是不能，是不肯。不肯，不肯的背后是什么呀？对自己肉体的自爱。以色列不赶出迦南人，不把那余剩的赶走，是为什么？不想征战，不想流血了，不想付出了。现在家业有了吗？产业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多好，何必再努力呢？这就是多数人的想法嘛。很多人很天真啊，基督教很天真，感谢主啊，现在工作也不错啊，再努力两年，孩子结了婚之后，我就没事了，我就能好好的服侍上帝了。你说啥呢？你痴人说梦话，你不知道你那时候你自己成什么样的德行。人总是不看不清自己的样子，其实你现在都不肯，将来你也不肯。不要给自己计划那个属灵的计划，我工作多挣钱，我孩子结了婚，我的楼房有，我在侍奉上帝，这80%基督徒都这样讲了、他之前讲的话跟之后的兑现是没有的，他就是不肯，就是不肯舍下自己安逸的生活。我不是把工作撇下，而是不肯一边敬虔的工作，一边敬虔的尽力的来侍奉上帝。因此你要知道那个标题多么明确，没有赶出余剩的迦南人，就是不肯，不是吗？但是2:1告诉我们他们真正不肯的原因是什么。2:1，神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使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的应许之地。神又说，我永不废去与你们的约。不肯顺服神最根本的原因是不记得他是谁了。到了2:6-10，你就知道那里有句话说，后来的时代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这个不知道不是说从知识不知道，而是没有经历神，没有经历神的拯救之恩，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他们就作恶开始得罪神。不肯最终所有的原因是你忘记了耶和华是谁。当你对神的话语不顺服的时候，不是去做这个顺服本身这件事，而是你忘记了耶和华他是谁。他是把你从埃及地拯救上来的，他是把你从奴役之地带往自由之地的，他是把你从死亡之地带到永生之地的那一位， 他是那一位用他爱子的血涂在你身上，若过你赐恩给你的那位耶和华。人忘记救恩的主，人就不肯不能，人忘记救恩的主，就不肯在他面前谦卑和顺服，自义和骄傲。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人不肯赶出迦南人，他们就落入他们的敬拜的神的网络里面，他们就不得自由，他们就作恶来抵挡神。我们在想，我们说以色列人不能，是因为不肯。我们生活中也是因为不能，然后是因为不肯顺服神。我们也活在这个张力当中，顺服神很难，不顺服是容易的。顺服神，祷告、读经、祈求也难以顺服，但是不顺服的话，转眼之间就会成为一个不顺服的人。我们在这个张力当中很难去找到解决的方法，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能与不能、顺服和不顺服之间进行徘徊和挣扎，苦得不得了。当你吩咐孩子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样子，他那个表情，他那个神态，我们和那个孩子是一模一样。我们在这个顺服和不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痛苦，我们焦虑，有时候会责备自己，怎么又没有顺服？如何解决这个张力呢？其实对神来说也有这个张力，他对不顺服的人而讲，他必须要恨恶，要审判，但是他对不顺服的人还是有一个约，要永远做他们的神。对神来说也有一个张力，我们的张力是不能顺服神。上帝的张力是什么？他恨恶不顺服的人，他的约还不能够毁约，他要一直爱他的百姓。如何解决这个张力？而解决这个张力的方法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当我们的罪归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上帝那个张力才可以解决。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好叫我们在面前成为神的义。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喝下了上帝倾倒的一切愤怒的这个苦杯，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同时他也把赦罪的恩典赐予了我们，那上帝的张力也得到了那个解决。我们只有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张力也能够得到解决。不肯顺服、不愿意顺服的原因是忘记了那一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喝下愤怒的苦杯，把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身上，经受上帝的审判，被上帝所斩杀。人什么时候离弃救恩的主，人就很难在上帝面前顺服。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顺服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没有真正的顺服。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解除了上帝爱我们和审判我们的张力，他也同样可以解除我们今天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张力。我们不能顺服，我们虽然想顺服，但是却最后没有去顺服。我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仰望基督，只有在十字架那里我们才可以得到自由。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那里解决这个顺服和不顺服的张力，我们是不可能拥有在神面前彻彻底底的顺服。所以你想一想，你在信仰生活当中，你真的不能赶出很多的罪， 赶出很多的恶行，那些罪像铁车一样，你终究不能够赶出去。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罪到底是什么？那些罪可能是色情，你沉浸在里面，没有人知道，他一直捍卫自己的领地，在你身边住下来，夺去了你夫妻之间的快乐，夺去了你在婚姻生活中的美好。那个罪可能是你主日的缺席，成为了铁车，你一直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恶习，也可能是你主日总是迟到，那也是一种恶习，不是吗？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掉？你的恶习是从来不能够过基本的信仰生活，难道是你不能吗？其实是不肯，对肉体的自爱。你要仰望基督，当你仰望基督就明白，那个死的不是我，我已经被他拯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不应该为我自己考虑。为我自己考虑的话，我就忘记我现在属于谁。加尔文都强调，要自我否认才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而自我否认就是保罗所讲的不再为自己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属于他，他为我舍己，我为他而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太多的罪好像那个铁车一样无法被赶出去，在生命当中牢牢的扎根，越扎越深，我们在里面不得自由，不得快乐，我们享受不了安息，我们也很痛苦。它成为网络，成为荆棘，在你生命当中使你绝望透顶。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顺服的，每一个人都有没有被赶出去的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扎下根来。第二章告诉我们，因为忘记了耶和华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透过责备而悔改，唯有仰望基督而悔改。你仰望基督的时候，你会看到我是蒙他救赎，我不再属于自己。你仰望基督的时候，你才会羞愧地低下头来，我理应为他活，因为他为我舍己，我不再属于自己，我为自己活，就等于轻看了基督的救恩。仰望基督的人才会有真正的悔改，而仰望基督思想他的人才会产生真正的顺服，他能够赶出余剩的民还有铁车，他不再自爱，因为他知道现在他不是在为自己活。那弟兄姐妹，你应该好好的思想，你是否应该仰望你的基督？你在顺服和不顺服的张力当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去找一个人给你出一套的敬虔计划，不是去找一个方案一劳永逸，而是你和我不断的仰望基督，仰望他。仰望他的时候你会羞愧，仰望他的时候你会惭愧的低下头来，仰望他的时候你刚硬的心会变得柔软，变得顺服。仰望他的时候你会知道，我现在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我，乃是都属于他。你也会像保罗说的一样，基督为我舍己，我也愿意为他而活。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